首先第一个，其实大家非常关心啊，就是特朗普对全球加征高额关税啊，其实这个事儿是超出预期的。那么他背后的他的背景或者说他的核心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啊？想有请向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我想这一次特朗普针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加征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啊，应该来讲是我们这么多年全球贸易经济金融体系，我想是一个最重大的事件。那么甚至有人讲，可能这是100年以来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特朗普这一次政策的特点呢，简单的讲的就是叫蛮横霸道，或者是完全不讲规则，完全不讲任何的礼仪，完全不讲任何的武德。美国有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昨天的美国电视新闻采访里面，他已经明确的讲，他说现在美国对于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一个流氓无赖的国家，这是克鲁格曼他自己的原话。为什么他认为美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的国家呢？就是他不遵守任何规则，他在加征这些关税之前，他也不跟任何国家打招呼，完全就是单方面的。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对特朗普、对美国政府这一套做法是非常非常的反感。那当然，资本市场首先就，做出了非常剧烈的反应。不过呢，我想大家在这个痛骂、愤怒之余，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这么做，他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的有没有道理？他的道理在哪里？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深入思考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分析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个问题是首先必须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我前一段时间我也有时会说，我说特朗普这个人似乎是疯了，好像他这种决策毫无道理可言，毫无理性可言，也不符合我们经济学一般的最基本的这些经济学的原理。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朋友讲，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针对全球100多个国家来实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政策，可以讲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决策，是一个经过缜密的系统的分析的这么一个决策。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认为他和他的团队是真正看到了美国经济、美国整个这个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潜在的最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在哪里呢？这个危机我概括起来就是三化，美国经济的三化。美国经济的三化，第一个就是空心化，第二个是消费化，第三个是金融化。什么叫空心化？就是美国的制造业从几十年以前开始，甚至我们从更长远来讲，从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它就已经空心化了，逐步的在空心化。我们知道在20世纪初期、20世纪的前半叶，特别在二战期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几乎在所有的产业里面，美国都是世界 number one。这是他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核心的原因。美国为什么能够率领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是因为他当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在二战结束期间，全球的工业总产值美国占到70%，这是多么一个巨大的量。那当然后来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它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的贸易体系，就是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它总的原则是自由贸易原则，所以它是鼓励降关税，鼓励全球自由贸易，虽然从来没有完全的自由贸易，但是它基本的原则是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美国的工业就开始向 其他国家转移，首先是向德国、欧洲、向日本，后来又向东南亚，那当然80年代以后向中国。所以去空心化已经是美国几十年的一个现象，美国人、美国的经济学家也讨论过很多次。那这个空心化就导致了我们经常很羡慕的说，美国经济的驱动力是消费，所以叫消费化。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现在大约只有16%-17%这么一个水平，已经不到中国的一半了。但是它的消费呢，仍然占到全球的30%以上，大约是32%。所以第二个叫消费化。好了，那朋友们就会问，它没有工业，它的工业空心化，它为什么消费还这么强呢？它是世界第一消费市场。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金融化。它的金融化什么意思？就是美元从二战以后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全球的整个资金流动、金融体系、贸易体系是围绕美元这个锚来转动的。特别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双挂钩体系之后呢，当时成员国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所以确立了美元的这个中心地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拼命的向美国出口产品，然后换回美元，大量的美元储备。首先是德国、欧洲这些国家、日本，后来到80年代、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就是主要是中国，贸易顺差，针对美国都是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让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金，这些美元资金反过来呢，又投到美国的金融市场。所以美国的金融市场，华尔街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它的债市、股市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比如说现在全世界的股票市值大约是110亿万亿美元，110万亿美元，美国差不多占了60万亿美元，就是一半以上。所以你看这三个东西呢，在刚开始几十年运作起来，美国人也很高兴，美国人觉得很不错，你看多好啊，我们把这个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了，对吧？全世界都跟我们生产产品，我们美国人享受消费。同时呢，全世界又把那个金融的钱赚，你们赚的外汇储备又都投到我们的金融市场，我们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美国人当然是很高兴的。特别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这帮家伙，他们是非常喜欢这个模式的，这个三块模式对他们最有利，因为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但是美国由此也诞生了极其深刻的、极其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越来越多的低教育层次的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美国有所谓的铁锈地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就是所谓的铁锈地区，这个副总统万斯就来自铁锈地区，这是第一个麻烦吧。第二个麻烦呢，就是收入差距、贫富悬殊。这个金融，全世界的钱回流到华尔街，谁赚到钱呢？就是搞玩金融的这帮人。所以华尔街这帮家伙都是赚得盆满钵满，都是成为巨富。好了，那一般老百姓呢？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那个首席战略官就发表多次演讲，讲得很感人、很动人。他说华尔街这帮家伙随便动动指头一年就能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美金。他说我的父亲一年辛辛苦苦下来，我还连5万美元都赚不到。所以美国今天社会撕裂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金融化造成了只有极少数人赚钱，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收入。美国现在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还有硅谷的这些大佬，那这些大佬能占到美国的人口多少呢？最多1/1000、1/1000，不得了了，就这么几万人。这几万人，最多几十万人，拿走了美国财富的绝大部分。多数美国人都是没有钱的。他们不是讲过吗？这个美国的这个三大巨富啊，马斯克啊， 这个贝佐斯还有那个什么扎德伯格，他们三个人的财富加起来，就相当于美国底层的60%人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这就是美国社会撕裂。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为什么他有这么庞大的财政赤字？因为他要支配社会福利。那么他如果没有这个福利支持，一般老百姓这个消费没有，那社会就要混乱了，就要彻底乱了。所以造成了这三大问题，这是美国今天面临的巨大危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他们是看到了美国经济面临的底层的深层次的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想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格局。所以大各位朋友你们注意，从特朗普到他的财长，到他的商务部长，到他的贸易谈判代表，都用了一个词叫 reordering of global order, global trade, 就是要全球秩序、全球贸易的重新的重塑、秩序的重塑。这也是所谓的 MAGA, 就是特朗普主义，叫美国再大、美国再次伟大 MAGA 主义的核心。他们的核心就是想回到二战期间的美国。美国要成为重新制造业大国。美国不能再走这个路子，因为再走这个路子，美国确实也走不下去了。社会已经撕裂了，贫富悬殊、收入差距已经让美国这个国家要分裂了，客观来说真的是有可能分裂。财政赤字也不可持续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纠正一个认识，我们大多数的网民、我们大多数的人，甚至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认为是特朗普发疯了，他个人发疯了。其实不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他的团队和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要保持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美国经济最底层的最根本的问题。那我想顺便问一句，比如说我们回到中国，我们今天中国，如果我们以别人为一个借鉴，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底层的、最深刻的、最麻烦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人真正的面对它？我们先不说能不能解决。好，美国特朗普和他团队，他们是真的看到了这一点。我先不说他那个解决办法能不能奏效，但是他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看到了美国这一套经济模式、这一套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再持续下去，美国会完蛋。从这一点上，他是不简单的，所以他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搞这一套东西，表面看起来很荒谬、很荒唐、很霸凌，而且他计算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税率的那个方法也不符合我们经济学家的一般的这个知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次要的，但是关键的是他们看到了美国经济体系最最最最严重的底层问题。就这一点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是他这个关税贸易战的最基本的一个目标。
好的，感谢向老师的精彩内容啊，这个我听了之后也茅塞顿开啊。客观讲，大家现在自媒体上充斥着说对特朗普的各种调侃啊，各种开玩笑啊，说撒泼打浑啦，说不讲武德啦等等啊。但实际上，向老师帮我们从深层次的，对吧？我们从把表象的这些表面上的因素，把它探寻到背后的逻辑啊。他所有的现在打出的这些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才向老师讲啊，美国的三化、空心化、消费化和金融化导致了他的社会问题，对吧？低教育者没有工作，铁锈地区很多，他的收入差距，整个社会的撕裂，以及财政的赤字啊。那个我现在不只是承担主持人，也是屏幕前各位投资者的一个课代表啊。今天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向老师啊。那么总体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对手保持敬意，因为他所有的这些招，他的背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是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开出他的药方。好的，那么 刚才其实向老师讲到最后啊，就是对我们中国的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也好，那其实大家评论区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关税的对等关税会对中国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包括说4月9号马上就要生效了，是否还存在调整的余地啊等等，那么对中国的影响，想请向老师再做一些给我们做一些解答。
对，就是我刚才讲美国经济它内在的这种失衡，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失衡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第二点，我希望各位投资者各位朋友注意的，特朗普这一次所谓的对等关税战好像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是对全球宣战，158个国家他都宣战了，甚至还有点搞笑的，就是有一个什么麦当劳岛，那个岛上完全没有人居住，上面就是企鹅在居住，竟然在对这个岛也征收10%的关税。所以美国 CNN 的那个记者采访美国的商务部长和那个农业部长说，问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不是搞笑吗？他们这两个部长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听起来是挺搞笑。但是呢，你能看到这个也是一个表象，其实美国这次全球关税战的焦点重点的重点就是中国，他打的就是中国。所以你看他对中国是加征34%，加上之前加的20%，这已经54%了。如果再加上特朗普上一任对中国加征关税，那已经70%多了，他上一任加上20%几，快接近80%了。而且昨天特朗普说中国已经反制了，他明天要宣布要再加征50%，那不得了了。所以你看搞来搞去，这个矛头是很清楚的，就是针对我们中国。而且他对东南亚这些国家，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尼啊，都是加征很高的关税。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很多出口开始转向东南亚，前些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美国这个财长 Benson 那个贸易代表商务部长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就要堵住这个漏洞，甚至他们用了一个词叫ridiculous loophole， 说这是荒谬的漏洞，说我们中国出口商通过转口还是把产品卖到美国来了，他们很不爽。所以那么大家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针对中国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美国这一次是铁了心的就是针对中国，其他的我可以讲也是美国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但这都不是重点，有的甚至就是个幌子，我可以这么说。它的核心的目标就是精准要打击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国的工业制造占到全球的32%，甚至是有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按照现在的推测，如果目前这个形势下去，再过5年10年，中国的制造业要占到全球的45%，那就接近美国的二战结束时候的那个水平了。这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这一点也是美国的共识。所以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全球关税对等关税战，核心的核心就是打击中国，所以它是有重点的。那么这个当然就要迫使我们深入的思考，我们中国的问题本身在哪里。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反制，坚决反制。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第三点，我也希望各位朋友知道，其实我们跟中国和特朗普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甚至我认为在短期之内连谈判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不会跟中国谈判，而且他这个人的风格就是这样的，你越是跟他硬来他就越硬来，那你只好跟他进一步的硬来，最后打到悬崖边看看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有没有谈判的可能。所以今天中国选择强力反制，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他别的有些国家说号称现在他那个财长说，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说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美国政府在打电话，说也希望跟他们谈判，但我看了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都是无足有点，我们不能说无足轻重吧，至少是从经济贸易总量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中国不一样，你跟他没得谈，所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强烈反制。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看到，这真的是全球的一个 颠覆性的一个变化。各位朋友，这个变化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然短期之内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资本市场的灾难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很快我相信大量的出口企业会面临非常灾难性的这个挑战，我用的是灾难性这个词儿，真的说实话很多出口企业怎么办真的不知道。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痛，今天那个 CNN 的记者也问美国的这个财长说，你说美国的人也要接受一下短痛是吧，因为我们也加征关税，特别是他农产品。那美国的 CNN 的记者也问了美国那些高官说，你们许诺的美国的这个农场主啊，美国的这些农业部门要承受短痛，这个短痛到底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9个月还是1年？其实我们今天中国也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出口商，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这些，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在这4个省呢。这个痛苦到底是半年还是1年还是更长时间？那么，这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跟他没有办法谈判。所以这就逼迫我们要思考，我们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到底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结构，我们目前这种模式，我们也是有失衡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是本身也有巨大的失衡。为什么失衡呢？首先，你看我们的工业制造占到全球32%，我们的出口只占全球的15%-16%，这能持续吗？我们天天讲提振消费，提振消费，中国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里面是最低的，比印度都低，比巴西都低，那更不用说跟美国、欧洲相比，那就低得不得了了。我们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和 GDP 的比重加起来不到40%。其他国家至少都60%以上。我们这个深层次的失衡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首先深入研究对方，我们知道对方美国是希望用这些办法解决它深层次的失衡问题，那反过来我们问我们自己，难道我们不也是要利用这个契机，我们来下最大的决心解决我们最深层次的问题吗？现在当然有很多人提了一些建议啊，什么跟出口啊，跟出口企业这个什么减点税啊，甚至给一点补贴啊，这些办法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是这是杯水车薪，这也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这叫历史性的颠覆性的大变局。我们怎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内在的失衡？然后你只有认识到你的内在的根本性的问题以后，你才能想到解决办法。所以这是我提出来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我下面还可以再展开说一说。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向老师啊，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啊，这个首先是在其实本质上没有谈判，没有太多谈判的余地，对吧？这个让我想起有一篇我们古文啊，说这个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啊，得一息安寝，岂是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啊。这个客观讲，我们跟特朗普之间，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触啊，就是说还是不能心存幻想啊，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就是中国经济可能跟美国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去利用这次的颠覆性的大变局解决内在的失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深入去思考的。我看评论区很多的小伙伴还是希望听一听说我们向老师关于就是失衡的这个后面的一些建议啊，包括您的一些看法，大家很关心，要不您再稍微展开一下可以吗？
中国经济就跟我前面讲美国经济一样，我们也是有多层面的失衡。 当然，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很多问题他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今天的出口仍然这个占到GDP 的差不多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因为我们去年的出口是24万亿人民币，如果加上进口我们是44万亿，就是中国的进出口占到整个经济总量的40%，30%多，40%，我们最高的时候占到60%。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外向性的经济，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90年代，这是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当年中国很穷，我们当年要搞工业，我们必须是两国在外，所以当时依靠国际大循环。那么后来特别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加入成功的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进出口可以讲飞速的增长，飞速的增长，这是推动中国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有很多经济学者在单纯的计算什么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少，其实这个他没法完全割开来计算，因为出口虽然只有我们表面看，比如说按去年来讲是24万亿25万亿，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产业链上下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链加起来那是非常庞大的，与此相关的这个就业的人口是非常庞大的。那么到今天我们来看呢，确实对中国人民大的经济来讲，我们是不是存在着失衡，也就是我们大量出口，我们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这次总理报告里面或者是这么多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会议都在反复强调的事情。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一道失衡就是我们过度依赖这个国际市场，而我们内需不足。那内需不足，
向老师，那个我刚评论区啊，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在提到一个事儿，不好意思，就大家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烈啊，就说可能想听一听我们哪些行业，您刚才说的失衡的，哪一部分的行业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危机啊，或者说这一次的变局反而受益的，或者说未来是不是有些行业能够分化？包括我看我们评论区有小伙伴提出来啊，您之前的在其他一些场合里边也讲到说，整个的财富的这个分化的趋势会朝着新兴科技领域去分化啊，是不是您能够在这个方面，就我们分化的里边哪些行业更受益，能够再展开一下？就是在整个变局里边，肯定是有结构性的变化，有往上也有往下走的嘛。
不是，我觉得你们大家就是大家不要着急，你要根据这个思路去，你要根据这个思路，包括听这个分享的朋友们，你们要跟着这个思路去思考。就是说，中国在面对这么一个全球关税大战的背景之下，我们下一步的最优的政策解在哪里？我相信决策层也在思考，而且我相信这些政策不断的就要出来。你要先想清楚这些最优的解在哪里以后，你才知道说未来哪些行业是受益的还是不受益的。你单纯从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讲，从一个短期的半年一年来，你很难看出来说哪些行业是受益的，哪些行业是受损失的。短期来讲，几乎所有的出口行业都会面临巨大压力，不管你出口哪里去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之所以我们要做这个直播，要大家分析，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站在一个企业和投资者的角度，你认为面对如此的重大的变局，中国最佳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大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我说，先说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先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各位你们就思考一下哪些会受益。比如说美国这次对中国加征关税已经加了54%，已经加了70%几了，算上第一任期的，如果他还要加50%，那可能进一步的演化下去，就是假如说中国完全没有出口了，我们这是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中国完全没有出口了，中国完全靠内循环，你们觉得哪些行业是最有利的？ 哎，这个大家要思考，对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说第一，当然第一大行业就是说中国本身的科技的自立自强这些行业，那毫无疑问，那是绝对受益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比如说新材料啊，比如说传感器啊，比如说芯片呢，比如说软件呢，如反正总之最前面科技这些行业，毫无疑问那是受益的，因为毫无疑问，中国这些产业只能依靠自己，你没办法再依靠从海外进口，这是非常肯定的。那么第二大类的行业是什么呢？第二大类的行业就是说，我们的新的消费点到底在哪里？这是我讲我这我最近这些一直讲的，就是我们新的消费领域在哪里？这必然是最受益的行业。那这个里面就多了，比如说是大健康开始，大健康这个行业就数之不尽的。那还有比如说医疗，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娱乐，比如说养老。所有这些我们内需的这些行业，那一定是未来发展的重心，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第三大类还有，比如说与农业相关的，农业其实上是中国最薄弱的行业之一啊。那围绕农业相关的这些科技也好，还是农业综合体，还是与此相关的所有这些产品的行业，那毫无疑问那是绝对受益的。那当然，你说短期甚至从长期来讲，可能非常痛苦的一些行业，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一些产能比较过剩的这些制造业，比如说传统的制造业，也包括这个与汽车相关的这些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年增长主要靠出口。那么显然，现在看起来，出口最乐观的推测。按照目前这个架势下去，今年中国的出口最少也会下降10%到15%。那所以相关的出口行业，比如说机电产品，比如说服装、鞋类，比如说这个家用的小电器之类，这都是我们出口美国的大宗，那一定是会受到巨大的损害。那这些行业真的面临历史性的转型，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确实是非常严峻的。因为这些行业我们本来就过剩，那如果今年出口最低的一个推测，如果下降10%到15%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如果转内销，内销其实那就是价格战，因为内销其实这个已经饱和了，某种意义上已经饱和了。所以，你只有把那个大的东西想清楚以后，你才知道哪些行业真的是叫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有些行业确实是巨大的机遇，这是一定的。
好的，那个感谢向老师啊，这个刚刚其实对行业的分化帮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啊，那呢新的消费点啊，包括大健康，这其实这个也是算是内循环的一部分啊。那么也有说，有的行业像产能过剩，有像制造业啊，跟出口导向型的，那相对来说呢，它可能会受到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啊。你这个也是我们财联社一贯的观点，说整体应该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分化啊。好的，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上来说，向老师觉得我们因为很多关注财联社的这个后台的观众啊，很多他都是高净值人士，那么对于说资产配置的角度上啊，包括像权益类资产，包括像固收、黄金、商品等等，这一块您对于我们投资者会有一些建议吗？
总体而言呢，我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首先我对中国的权益类的市场，我仍然还是看好的。虽然这个关税战起来以后，昨天 股市跌得异常的惨烈。那么很多朋友、很多投资者可能对此是心惊胆战啊，甚至是已经开始到怀疑人生了。我想呢，就是说，特朗普这么做下去，那么中美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完全一个脱钩的态势。虽然短期之内不会完全彻底的脱钩，但是这个脱钩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在中国未来经济的转型过程里面，它要担当起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当然我现在从种种信号来看呢，决策层管理层也从战略层面认识到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做合的做活的这个巨大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是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趋势的。坦率的说，今年中国要提振消费。中国今天要提振消费，就是面对美国这么巨大的压力，中国经济的出路，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把国内消费要把它提振起来，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提振消费的办法当然很多，但是核心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叫增加增收减负。这也是这一次总理报告里面讲的。那增加收入怎么来呢？增加收入的核心一条就是把股票市场搞好搞起来，让老百姓能够从股票市场赚到钱，这是核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可以这么讲。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收入说白了就来这两个，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房地产无论政策采用多么大的力度，说白了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真的已经出得差不多了。我认为管理部门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我从一个研究经济的学者的角度看，真的是尽力的，当然力度还可以再加大，这是肯定的。但是即使如此，房地产要想再上涨，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房地产过剩，本质上过剩，而且我们人口又在下降。那么第二个就是股市要做起来。中国的股市有没有做起来的基础啊？有啊，这不是空中楼阁，不是随便胡说，它就是有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资本市场做好，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上市的问题，它是让老百姓确实能够对未来充满信心，有收入，让财产权收入能够不断的增长，让我们的社保基金，让我们的养老基金，让我们的保险基金有稳定的收益，这样才能够为中国的消费的提振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是战略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未来主要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股票市场。那么第二个，当然债券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相信为了提振消费，为了促进国内的经济，今年的财政赤字今年本来是定在 4%，现在大概率看起来会大大突破这一点，而且也必须要突破这一点。那么债券市场的配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置。第三，我相信就是保险资产也是非常重要的配置。因为中国现在在全力的推进这个保险网络的建设，特别是商业保险，这方面的资产配置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说你刚才提到的什么黄金啊什么这些之类的，我认为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资产配置类别，那当然也算一个类别，但是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包括这个数字资产虚拟货币的资产，这个是一个小众的配置，它不是一个大众的配置。
好的，感谢向老师。那么刚刚呢，其实向老师刚给大家那个分析了啊，就是我们促进国内的消费，那么整个的链条是从增收减负啊，那增收呢就是从财产性收入啊，那房地产它作为一个从增量转向存量的一个行业啊，那自然而然说我们的股票市场也存在着提振或者说继续把它做深做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也提到了债券和保险资产等等。好，那么其实 我看那个我们之前的这个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包括我看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其实大量的上市公司也公布了一些回购的增持回购的这个公告。同时呢，大家其实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包括汇金的增持、央行的表态等等。那么向老师觉得这些的一些政策是否能够给到说我们资本市场，比如说那我不说短期明后天啊，至少比如说我们说四月份啊，或者说我们二季度里边是否能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提振啊，这大家对这个其实比较关心。
我认为这一次就是特别是昨天这个股市出现巨幅下跌，那么监管部门的反应啊，从汇金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还是非常迅速的。那么我相信，而且我也可以肯定的推测，就是随后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就像我刚才也讲的，我说我认为现在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已经从这个战略高度啊，认识到这个资本市场的极端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企业融资，而且它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的增长，它关系到人们对未来预期的这个稳定，也关系到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否成功。它不是一件事。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说资本市场要长期做好这些措施啊，汇金比如说买股票，国有的保障基金，这些基金都出面买股票，这些措施都很重要也必要，对短期稳定股市很有帮助。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个不是根本的治本之策。根本的治本之策在哪里呢？这就是我前面讲的，特朗普这一次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装疯卖傻，好像是这个毫无这个道理，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个巨大的危机能不能转变成为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机遇，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什么意思呢？资本市场从长远来讲，最根本的基础是什么呀？最根本的基础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要能够盈利，企业靠什么盈利呢？第一个就是企业它确确实实它有不断的持续的创新的能力。这个创新能力从哪里来？那就是从研发来。企业要有研发，你就得跟企业减税。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中国底层的问题了。资本市场这些短期的支持措施都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这些政策。但是我们放得更长远来看，我们现在必须立刻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把这个企业的税能够降下来。中国的企业税负在全世界是最高之一，如果企业能够赚大钱，股市才能够持续上涨，这是一个天律，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这一点我们倒是应该学习美国。特朗普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对，虽然也有人反对他，但是反对的不多。他对美国的企业是减税，所以你看美国的企业是赚钱的，而且赚很多钱。这一点中国必须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能不能把企业的税负降下来，综合的税负降下来，我们让我们这些科技企业能够用极低的税率，他们能够从事研发，这样在科技上他们有重大突破，他们能够创造高额的利润，垄断利润，那么股市就会持续的繁荣。没有这个东西，你靠这个什么保障基金、什么汇金公司出面买买股票，有人说平准基金买买股票，那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没有用。短期可以支撑一下可以，因为股市的最终的根源是来自于企业要赚钱，企业要赚钱你就让它轻装上阵。所以今天是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下这个最大的决心，我们能够把企业的税降下来，我们让所有的民营企业我们能够轻装上阵。这里我顺便讲一条，正好特朗普创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个巨大的危机我们要转化成一个巨大的机遇。谁来实现这个机遇？ 那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今天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也是股市的主体。我们能不能让这些企业他们能够他们的税负越来越低，他们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这才是股市长期繁荣的关键。那些所谓的平准基金也好，什么谁社保基金出面买股票，让什么国家对内护市，那个短期内有点用，但是我历来我多次讲过，那这是治标之策，这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企业要好，第二个是我们的监管要规范，我们能不能下决心把这个监管这些漏洞都堵住？讲了多少年了，无数的人在讲，那么多监管漏洞为什么堵不住呢？这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对吧？在今天面临这么一个国运之争，这真是叫现在真的是叫国运之争。各位，在这么一个国运之争的大背景之下，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些改革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深化改革，不去完善这些监管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我想，所以大家期待这些短期的政策啊，这是有道理的，也能管一点作用，但是这不是长期之策，不是治本之策。
好的，感谢夏老师刚才的精彩内容啊，这个其实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引导，因为其实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啊，更希望说短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提振市场，对吧？这个我们股民有的时候套住了，心里边有着急，这个也可以理解。但客观讲，向老师帮我们从治标和治本的两个方面，对吧？那可能说有的像汇金增持，包括我们的平准基金，包括公司的回购，这个是其实是属于治标，对吧？那么从治本的角度上说啊，我们如何改善企业盈利啊，鼓励创新，我们鼓励研发啊，包括给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减负等等啊，这个我作为主持人听了之后呢也深有感触啊。好的，那么我看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评论区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这边是做了一个筛选啊，尽量说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有很多大家也在问，就是说哪些行业能投，哪些行业不能投，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就帮向老师过滤掉了啊。我们有的投资者在问说这次的就是高关税是否会引发全球的经济的衰退，包括是否会对美国经济自身会不会他自己先扛不住，到了那个阈值之后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喊停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对，这个是重要的问题。非常肯定的说，全球经济很快会陷入衰退，马上二季度三季度，今年全年全球经济我相信是大幅度的衰退。那么当然现在已经有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说今年全球经济有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衰退，甚至衰退到负的7%，都已经有这么悲观的推测出来了。因为特朗普这个他已经把全球整个这个本来是运转的还不错的这么一个贸易体系，他已经彻底给颠覆掉了。而且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坐下来谈，什么能谈出一个结果，还真的不知道。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全球经济会陷入大幅衰退。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个衰退会延续多久？说实话，这个取决于全球这些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坐下来谈一谈，或者是过一段时间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改变想法，坐下来谈一谈，和主要大国都谈一谈，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总之有一个解决办法出来，让全球整个情绪能够安定下来。那现在很没法说了，现在谁也没法说。那么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对美国毫无疑问对美国也是巨大的伤害，这个不用讲了，因为短期之内绝对是巨大的伤害。美国会出现滞胀，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共识啊，美国的经济学界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也是共识，美国就是滞胀，通胀会起来，经济增速会下来，甚至会衰退，就叫滞胀。 那么特朗普他和他的团队认为，他已经多次在电视讲话呀、采访里面，他告诉美国人民说这是短痛，这是短期的这个shortened period of pain， 是短期的阵痛，我们要忍受这个短期的阵痛，迎来美国光明的未来，这是他对美国人的许诺。如果要我来做一个判断，他这个想法，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他的想法是有他深刻的道理的，他那个想法本身也没有错。如果他不解决美国这个问题，美国真的未来就会越来越麻烦。但是人类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美国人有没有这个耐心忍受这个阵痛，我认为很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特朗普这个政策能不能奏效，说实话我相信他自己也不肯定。假如说美国在三季度四季度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这个通胀的上来啊，经济增速大幅度的下滑，那么很显然在明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共和党就危险了，他可能在参议院众议院都会丢掉控制权。一旦这个控制权丢掉以后，特朗普很多事做不成，那他可能某些政策方面他就会退回去。所以现在充满这个不确定性，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短期内是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可能性解决不了，短期之内美国经济也会很糟糕，股票市场不会再迅速的起来了，同时美国的消费会大幅下降，因为美国现在因为关税加征以后，美国老百姓每年要掏更多的钱才能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平。所以这是一个，如果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他也是一个豪赌，他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一个人你现在得了重病，病入膏肓了，你必须要动手术，动手术也可能马上就死，或者马上你就有可能会身体但是你不动手术也会慢慢死，那你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人类在很多时候，很多他没有一个最优的决策。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他希望美国人民接受短痛，迎来长期好的结果，但是美国人民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短痛，而且这个短痛可能不是那么短，所以这个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全球经济在今年之内毫无疑问是非常糟糕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好的，感谢向老师的刚才对大家问题的一个精彩解答啊。这个我作为课代表啊，帮大家简单的再小结一下，就是一个呢是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全球的经济进入衰退，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那同时呢，特朗普也在进行豪赌啊，这个短痛有可能会变成长痛啊，我们需要去持续的去观察啊。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向老师其实喉咙发炎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给是承受着巨大的这个就是不适啊，再来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呢，要不向老师，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内容呢，您要不做一个可能给大家我们对等关税的这个政策啊，帮助大家去重建信心。其实今天也讲了很多，能在两三句话总结一下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可以吗？
对，第一个呢，我希望大家认识到，就是这是人类真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局，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仅是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这是全球贸易秩序、经济秩序、产业秩序、金融货币秩序的一个真正的重组的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能不能取得好的结果，说实话我相信人类还没有这个能力判断，所以叫只能是拭目以待。那么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我希望大家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观察特朗普全球关税战的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这种变化，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美国他希望接住这个关税战来重组美国的经济结构，解决美国经济的失衡。从逻辑上来讲，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是正确的。美国经济这种严重失衡，我讲的三化，空心化、消费化、金融化，确实是不可持续的。虽然短期之内美国享受了巨大的好处，短期之内大家都活得很高兴，美国人都是消费，那简直是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他们很高兴，但是这都怎么能持续呢？持续不了，他们看准了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是了不起的，他们看准了，而且他下决心要施这个猛药，这一点也是了不起的，必须从正面肯定他。但是能不能成功，这取决于，很多时候取决于天意。成事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真的是这句话。那么第三句话我想说的，中国同样如此。我们今天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挑战，也可以讲是危机。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挑战和危机转化为巨大的历史机遇，重整中国的经济结构，重塑中国经济的结构，解决中国经济内在的客观的这种失衡，这也是我们需要下最大的决心。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讲这么一点政策所能解决的，什么搞一点以旧换新呢，给一点补贴啊，搞个平准基金呢，什么要这些基金入市买一点股票啊，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很必要，但是这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我们需要从根本的层面，我们从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养老这些负担出手，从解决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入手，我们怎么能够为老百姓增收减负。第二个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让民营企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彻底的把他们所有的这些负担能够降下来，让他们轻装上阵自由飞翔。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力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以前总是回避，或者甚至我们是避重就轻，那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避，更没有办法避重就轻了，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深层次问题，我们下最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些最深层次的问题。以中国这么多聪明人，十几亿人口，以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我相信我们是完全有能力能够完成中国经济的又一次的凤凰涅槃。这一点我是有充分的信心的，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直面我们今天面临的叫历史性的、颠覆性的、划时代的这种大变局，我们真正能够正视中国面临的底层的最深刻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凤凰涅槃，我们就能够在这一次，我以前很少用这个词儿，国运之战，这一次真的是国运之战，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国运之战里面我们能够取胜。但是这需要下最大的决心，也需要忍受非常非常大的痛苦。